姊妹还有福音朋友在这里度过这个长周末，求主你用着这个周末给我们更多的认识你，不但你的说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，今天晚上我们的诗歌班，求主你用着每一首诗歌，每一首诗歌都成为你的供应，每一首诗歌都打动福音朋友的心，我们就将诗歌福音朋友都带到主的跟前，我们求主你掌管整个聚会，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，阿门。好，大家弟兄姊妹，福音朋友，我们诗歌班呢不是专业的诗歌班，如果唱得不好呢，你们不需要鼓掌；唱得好呢，也不需要鼓掌。好，我们将荣耀归给神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。
福音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十分欢迎你们来参加这次的福音营。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夏少君，这位是陈思佳姊妹。
朋友们晚上好，每年我们都有一个这样的活动，把朋友们一同邀请到福音营来，为的是要把我们认识的这位主耶稣也介绍给你们认识，因为认识他是我们一生最大的福气。
刚才诗班唱的诗歌《今天最好的消息》是什么呢？我们都期待收到好消息，我们每个人对好消息的要求都不一样，但这首诗歌一直告诉我们，原来最好的消息是耶稣真爱你。
我特别的喜欢其中的两句，他说，不管你在南和北，我在东与西，哪怕你移居世界各地，他也能找到你。我们都从五湖四海来，来自中国不同的地方，就好像我是来自昆明，而少君弟兄呢，他是来自武汉，现今我们都在温哥华相聚了，而且我们都是被这位主耶稣所找到的，今天我们聚在神的家中。
亲爱的朋友们，这个爱是寻找的爱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爱我们，所以他来寻找我们，哪怕你移居世界各地，他也能找到你。
朋友们，人生在世匆匆而逝，你去爱过 也曾被爱，但是有没有一种爱是很久不变，永远爱我们到底的呢？只有主耶稣的爱才是这一种完全的爱，这真是一个好消息啊！
好不好，朋友们，我们今天一起来学唱这首诗歌，今天今天最好的消息。
今天今天最好的消息，耶稣真爱里，不管你在浪和悲，我在东与西。今天今天最好的消息，耶稣真爱你，哪怕离去世界各地，他也要找到你。世界各地他也要找到你，不分疆界和领域，都住在神家里，住在神家里，心中多甜蜜。今天今天最好的消息，耶稣真爱你。
这真是一首很喜乐的诗歌，朋友们好不好，我们大家一起把这首诗歌朗诵一遍，最好你能够记住它。好，大家开始，我们一起朗诵。今天今天最好的消息，耶稣真爱你，不管你在南和北，我在东与西。今天今天最好的消息，耶稣真爱你，哪怕你移居世界各地，他也要找到你。世界各地他也要找到你，不分疆界和领域，都住在神家里，住在神家里，心中多甜蜜。今天最好的消息，耶稣真爱你。 好，思佳，你说啊，我们在场的男士会唱的这首诗歌会唱得更好一点，还是女士会唱得更好一点呢？
我觉得是女士唱得好一些。
是吧？好，那我们就把最好的留在后面，我们请现场的男士们先唱这首诗歌。好，请我们四星姊妹弹最后一句。
今天今天最好的消息，耶稣真爱你，不管你在南和北，我在东与西。今天今天最好的消息，耶稣真爱你，哪怕离去世界各地，他也要找到你。世界各地他也要找到你，不分疆界和领域，都住在神家里，住在神家里，心中多甜蜜。今天今天最好的消息，耶稣真爱你。
好像我们男士唱的也不错啊，那我们现在就看看女士们是否真的唱的比我们男士们更好。那我们现在这一遍请女士们唱啊，请我们四星姊妹也弹最后一句，我们女士们就开始唱。
今天今天最好的消息，耶稣真爱你，不管你在南和北，我在东与西。今天今天最好的消息，耶稣真爱你，哪怕你移居世界各地，他也要找到你。世界各地他也要找到你，不分疆界和领域，都住在神家里，住在神家里，
谢主。我想四家姊妹说的真对，我们女士们真把这种喜乐唱出来了。好，好不好，我们大家一起再把这首诗歌再唱一遍，但这一次呢，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，希望大家唱这首诗歌的时候真能把这首诗歌的歌词能记在心里面。嗯，如果唱完这一遍，我们可能要考一考大家，您是否真的记住了这首诗歌的歌词。好，我们大家一起再把这首诗歌再唱一次，请我们四星姊妹喊最后一句。
今天今天最好的消息，耶稣真爱你，不管你在南和北，我在东与西。今天今天最好的消息，耶稣真爱你，哪怕你已经世界各地，他也要找到你。世界各地他也要找到你，不分疆界和领域，
都住在神家里，住在神家里，心中多甜蜜。今天今天最好的消息，耶稣正爱你。
大家记住了这首歌词了吗？那我们就开始来考一考大家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先试一下，请我们的同工把这一个屏幕的字遮掉，歌词遮掉，让我们试一试看我们真手能记住这首诗歌。那个歌词可以先暂时把它看来不要考大家了。哎，好，大家记住了吗？那我们现在请我们四星姊妹弹最后一句，我们试着唱一遍看一下，如果真记住了，那真是感谢神。
今天今天最好的消息，耶稣真爱你，不管你在南和北或在东与西。今天今天最好的消息，耶稣真爱你，哪怕你已经世界各地，他也要找到你。世界各地他也要找到你，不分疆界和领域，都住在神家里，住在神家里，心中多甜蜜。今天今天最好的消息，耶稣真爱你。
啊，感谢主，大家真的都记住了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诗歌就学在这里了。
朋友们，弟兄姊妹们，大家平安。我的名字是冯大卫，我来自台湾，我在94年的九月来到温哥华。今天我得救见证的题目是怜悯的爱。圣经中罗马书5:20有一句话，只是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这节经文格外的贴切我的信仰历程。以下的见证有一部分是我生命里非常隐秘的一段生命经历。我离开台湾，我也很刻意的把这段记忆留在台湾。我出生自基督徒世家，从小我就也是循规蹈矩，成为一位基督徒似乎就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。但是我父母的信仰真的能成为我的信仰吗？对于每一位基督徒而言，与神有主观的经历才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。1981年的7月，我离开家成为职业军人。军旅生涯对我而言并不容易，尤其是我军职的最后1年10个月是在远离台湾的一个海岛度过。尽管如此，离开家对我而言仍有一种从束缚中脱离的快意。当然参加教会聚会就偶尔为之了，只是偶尔为之。我自己很快的就在这个大环境中迷失方向。在这段岁月里面，我自己常常想，我为什么会那么轻易的离开我的神？对不起，这里面有一些个人的隐秘，所以说讲起来我要稍微停顿一下。我离开神的面，我慢慢的我的生活，我的行为就非常的放肆。我心中其实知道神不喜欢，但是我还是我行我素。在这段岁月里面，我离开神的面光很远。我想到我自己成为一个出生在一个基督徒世家，竟然会一步一步的走到这里。当我离开了这军旅的时候，我在1986年的1月我就结婚了。我的太太是我17岁的时候认识的初恋情人。由于结婚在结婚前，由于我们的这个就读的学校、工作的城市，我们都不在一个就读的工作，我们的就读的学校、工作的单位，我们都一直不在同一个城市里面。 我军人的假期非常的不稳定，何况我有将近两年的时间，我根本上我不在台湾。我们一直是聚少离多的，我们对彼此的认识是非常肤浅有限的。结婚以后各种冲突矛盾是经常有，特别是在理财这一块，由于彼此的认知差距实在太大，我们在这一块的争执一直是非常的激烈。渐渐的我心生怨气，我心里想，终有一天我找到机会，我一定要收拾你，我绝不罢休。我没有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，其实妻子是神赐给我最好的礼物，她不是别人，她更不是外人，她是我生命中神给我的一个伴侣。对不起，在这段生活里面，我们彼此的争执越来越厉害，争执多了，我们心结也多，我的心中充满了苦毒和怨恨。其实现在回想当时，这位神对我们的爱总是不离不弃，原因是我们俩从来没有为钱财烦恼过。事实上神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上的供应从来没有缺乏，我们的小日子过得非常的得意，顺风顺水。我现在回想起来，在82年底我已经有了房子，我结婚后不久车子也来了，我们两个的健康从来没有发生过状况，但是我不知道这是神忍耐的爱，神对我们丰富的供应反而使我们俩自高自大，自以为是，我们的生活生命就与神渐行渐远。在1992年一个非常非常偶然的机会里，我和中学的一个失联已久的同学联络上，当电话接通的当下也改变了我人生下半场，我的生命轨迹。原来他告诉我，他大学毕业很快的就结婚了，他就带着他的新婚妻子到澳洲去，89年民运的关系，这对台湾的夫妇竟然拿到了澳洲的移民。他就告诉我，他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，你如果愿意来澳洲我可以帮助你。哇，出国读书移民，这从来没有在我们的生命计划里面，从来没有想过，我们两个非常的激动啊，很高兴。所以在92年下半年我们就计划要移民准备，但是神很有趣，他没有带领我们去澳洲，他带领我们来了加拿大。在93年初我们提出了移民的申请，为了移民我们就想赶快存点钱啊。我白天在一家保全科技公司工作，晚上我就到了一个夜店去找了一份兼职，想在离开台湾前见识一下台湾。我就这样子没日没夜的做着两份工，但是很有趣的，这也打开了我的外遇之门。在那个环境里面认识的对象大部分是失婚或者是丧偶的女性，她们在各方面经济上她们非常的独立，她们发觉我工作非常的辛勤，但是她们对我并不认识，我非常的刻意的隐瞒。就这样子，我一个女伴换过一个女伴，乐不思蜀，完全沉迷在追踪。然而外遇之路都很平顺吗？没有这回事。我白天要工作，我的时间非常的有限，时间分配不均的结果就是吵闹。尽管有了这些迹象，我仍然视若无睹。我就这样子在罪恶中徘徊，我想我一定是做得太过分了，于是神兴起了环境来。当然纸也是包不住火的，这件事情最后就捅到我太太那儿去了。其实他已经对我很怀疑了，他觉得我不对劲，可是现在人赃俱获，我知道我深深的伤了他的心，他对我的信任也绝了。 尽管状况不断，丑态百出，但是我在神的怜悯和帮助下，我的移民非常的顺利。我们很快的收拾打点完台湾的一切，来到了温哥华。我有感恩的回到神面前悔改检讨吗？答案是没有。我离开了台湾，我离开了那个环境，我的心态没有改变，所以我们俩一直没有真正的回到神面前去面对我们过去发生的一切，事情就不了了之，日子就在这种混沌不明又不安中过去，非常的难受。我承认我头18个月我天天想逃回台湾去，我心中认定离婚是我们俩唯一的解脱。但就在当时，圣灵也一而再的警告我，你如果离婚，我就从你手中收回一切的祝福，你只要真诚的挽回你的婚姻，我一定帮助你。我没有离婚，我亲手的埋葬了我的婚姻。神也不客气，就从我手上收回物质上的祝福。在温哥华我要生存，台湾的父母需要我的帮助，我的生活就这样渐渐的走入困境，特别是在经济上面临了极大的压力。圣经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，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，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。1999年4月1日个深夜，我身心俱疲地发觉我已经来到山穷水尽。我觉得我那时候想，我如果这时候也把我的信仰也丢弃了，我发觉我竟然我就一无所有。感谢神在那时候光照我，往事不堪回首却历历在目。我也清楚地看清自己的本相与虚伪。奇怪的是，在那个时候我竟渐渐地苏醒过来，于是我真正的认罪悔改，回到神面前，我求主耶稣帮助我。我的神动了慈心，他怜悯的爱再次临到，他提醒我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担当我的羞愧和耻辱。当我谦卑地回到他面前，他愿意饶恕我，接纳我，赏赐我新生命，可以胜过人生一切的挑战。朋友们，我的过去虽然有很多的失败，也曾经沉迷在罪中，但我发现神的爱跟恩典从来没有离开过我。这位创造我们的神，他认识我们，他清楚我们的本相，但是他有怜悯的爱。主耶稣愿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每一个小站，直到终点。朋友们，你勇敢地将你自己完全地交托他，他要负你人生一切的责任，成为你的祝福。就像我的罪孽和过犯虽然显多，但主耶稣有深高长阔的爱，耶稣的爱深而又广，远超爱中至上爱。主的爱坚固，永不动摇，也永不会改变。在主耶稣深爱之中，仿佛安居在天上天，这爱领我到他跟前，引我进入他荣耀。
Oh, sure. 大家好，我叫李谦，我是2011年末来温哥华留学的。在来温哥华之前，我和许多的中国孩子一样，我是父母的掌上明珠，父母可以为我安排好生活上的一切琐事，我无需为任何事情操心，我有任何不开心委屈的事情，我也可以向他们诉说，他们也会为我排忧解难。可是当我一个人来了温哥华以后，我发现事情变了，父母已经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在我身边为我安排好一切了。不开心委屈的事情，我更是需要一个人去面对去承担，生活和学习上的压力更是接踵而至。那个时候我多么希望身边能有一个人可以告诉我，孩子别怕，我在你身边，我与你同在，你无需担心前面的路。还记得我刚来温哥华的时候，那时是冬天，因为初来乍到，我不太了解温哥华的天气情况。有一天晚上路上结霜了，我没有注意到，也因此摔倒了。幸而是冬天，我穿得比较厚，也没有摔成重伤，可是我的手心却因此划出了一道口子。也许这对很多人来说这点伤算不得什么，可是对于我一个常年生活在温室里的花朵来说，那是相当委屈难过的。可是父母已经不在身边，他们只能在电话里嘱咐我以后小心点。还记得那段时间我刚来教会参加聚会，我耳边听到的是有一位伟大的神，他有无尽的爱。那晚我和父母通完电话以后，我心里仍然觉得非常难过，我不知道我的忧伤还可以跟谁诉说。就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拿起了桌上的圣经读了起来，我希望得到内心的平安。很奇妙的是，那晚我读到了马太福音中一个小故事，对我感动很深。 他讲的是耶稣医治各样的病人，他医治得大麻风的病人，他也医治瘫痪的病人。是啊，在2000多年前那样的医疗条件下，这些得病的人能因着自己的信得医治得拯救。我当时就在想，他们能因着自己的信得拯救得医治，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。约翰福音中也告诉我们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自己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有这样一位神，他不仅能医治世人，他还爱世人，他还救世人。有这样的爱，我为什么不接受呢？马太福音中也讲，凡劳苦重担者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可以使你们得安息。有这样一位恩典慈爱的神，他爱世人，他救世人，他给你平安，使你得安息。有这样白白得来的爱，且又这样美好的恩典，我为什么不接受呢？从此我便打开了自己的心，认耶稣做我的救主。信主以后，我的变化还是很大的。信主以前，我是一个没有自信的人，很多事情都会让我惊慌失措，我心中没有平安，对自己的未来很担心。举个例子讲吧，我是以留学生的身份来的加拿大。来之前呢，我是需要向加拿大政府申请一个留学签证。我还记得在我申请签证那个时候，签证还是比较难的，过签率也不是特别高。当我第一次递上申请以后，我便几乎每天坐在电脑面前查看2-3次申请进度，生怕错过了任何更新。可是一段时间的等待以后，我便开始想，哎，怎么这么久了还没有消息，会不会是被拒签了。当第一次结果下来的时候，是真的就是被拒签了。当我拿到拒签信以后，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我应该去找中介，他们处理过很多案例，也有很健全的系统，他们可以给我一些建议，让我可以安心。我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去咨询中介的。可是等我去了中介以后，他们就告诉我，哎，同学，你这个有拒签史非常不好，你这个材料准备的不是特别好，你这个材料准备的也不是特别齐全。最让我觉得可怕的是，我去了好几家中介，每一家中介给我的答案都不一样，他们的侧重点不同，可是听上去又非常的听上去又非常的合理，这让我根本就不知道应该如何取舍。那时成天就在想，以后要怎么办，下一次还会不会被拒签了，以后还能不能来加拿大了。这便是5-6年前的我，不信主的时候的我。那个时候很多事情都会让我惊慌失措，心中没有平安，没有安全感。我还记得我曾经为了去寻求所谓的安全感，我去偷偷的算过命，想得知未来而求平安。可是我后来发现，这些求问未来的方法是给不了我真正平安的。自从信了主以后，我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惊慌失措了，也再也没有去算过命了。因为我知道有一位主，他在我身边陪我走以后的人生路。以赛亚书说道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你不要惊慌，因为我是你的神，我必坚固你，我必帮助你，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。有一位爱我的主，他在我身边给我平安，他为我安排好前面的路，而且我相信他为我安排的也是最好的。他是光，他在未知的路上引我前行，他的膀臂当我的重担，为我提供避风港湾，使我得安息得平安。这世界虽有苦难，主耶稣是避风港湾，他要给你，他要给你平安，源源永流不断。
这世界虽有苦难，主耶稣是避风港湾，他要给你，他要给你平安，源源永流不断。
这世界虽有苦难，主耶稣是避风港湾，
大家好，我叫梁伯行，英文名叫 Vincent， 我是来加拿大将近八年的时间了。我是一来到温哥华没多久就信主的，和在场很多朋友一样，我当年也是被基督徒朋友邀请来参加福音聚会的。我信主的过程其实很简单，因为一直以来我就相信这个宇宙中有一位神。在国内读高中的时候，我所在的广东省当年高考是需要选择一门选修课，作为跟语数英同等重要的学科，我选的是政治。从国内来的朋友应该也了解，这是一门很有中国特色的学科，而我也一直以这门学科的成绩引以为豪。高考前的两次模拟考，我都是深圳市的第一名。当年高考差一点点就成为广东省的省单科状元。但是最最讽刺的是，每当我的政治老师跟同学问我关于这门学科的学习方法的时候，我就特狂傲地回答说，因为我一点都不相信政治课本上的内容，所以答题的时候我只要违背着我自己相信化写就好了。还记得当年把我的政治老师气得半死。书本教导我们反对用唯心论来看问题，也就是意识决定物质，相信神是属于唯心主义的，是不正确的。我当时就想，课本就断定神是不存在的，所以人性神是属于唯心主义。那万一神是客观存在，那岂不是政治课本上自己唯心而不是信神这件事唯心了吗？岂不是自打嘴巴？所以这个问题在那时候一直困扰着我。没过多久，我就跟随父母移民来到加拿大。我们的登陆地方叫做沙省 Saskatchewan， 是中部一个一望无际的广阔平原省份。还记得飞机着陆前，我从机窗里看出去，看到那一望无际的广阔的旷野中间，突然冒出一个类似于城市的小绿洲。我想到自己下半辈子要在那里度过，眼泪就不自觉流下来了。 由于语言的不通，可遇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。我父母非常后悔去到那个地方，很快他们就决定离开加拿大，把我留在了旷野读书。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，我一定要转学，马上离开这个地方。于是就到处找加拿大还有哪所大学在招生。接着我就来到温哥华。刚开始的时候我还非常享受不受父母制约的生活，感觉自己终于自由了。但生活的孤独无助、学业上和经济上的压力很快地将我压垮，几次躲在被子里偷偷地哭泣，不愿意被人知道。后来我认识了一位基督徒朋友，他邀请我来参加我们这个教会举办的福音布道会。布道会上讲员讲的内容我都非常认同，也觉得信耶稣真好。但是聚会快结束的时候，讲员问大家是否有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们个人救主，请把你们手举起来的时候，我怎么也不举手。我当时心想，信耶稣倒蛮不错的，但是万一真举手了，岂不是不能回头了？我要上班，我要打工，又要上学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哪有时间像这些基督徒一样每个礼拜来教会参加聚会做礼拜呢？而且以后又有很多事情不能做了。我说不行不行，我绝对不能举手。到了第二天晚上，又有一次福音布道会，讲员讲的内容再次深深地打动了我，但是我还是不打算举手。那天晚上唱了一首诗歌，叫做《主，我要回家》。聚会快结束时，音乐响起，讲员再一次问大家是否愿意相信耶稣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我当时低着头，双眼紧闭，全身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了。我问自己，梁牧师，你在干什么？我怎么控制不住自己？我怎么颤抖了？我说不行不行，我绝对不能举手。耶稣，如果你是真的话，你就和我说话吧。突然间，我周围的声音我都听不见了。我的脑海里像电影倒带似的，一幕幕的快速的回放着我过去20年所做过的错事。我怎样欺骗我的父母？我怎样说谎骗我的朋友？怎样重伤伤害身边的人？自己用一个又一个的谎言来弥补自己说过的上一个谎言，还有我那一副狂傲不可一世、讨厌的样子。我说我真的很累，耶稣，你可以帮我吗？这时我听大家唱道：回家吧，回家吧，不要再流荡，慈爱旁臂向我伸张，主，我要回家。这时我的眼泪就不自觉流下来了，但好于面子，生怕周围的人看见，赶紧把眼泪擦干，但我还是不举手。我的全身就颤抖得更厉害了，最终我还是没举，可见我当时心是多么的刚硬啊。讲员呼叫完后说，请刚才举手的和刚才没举手但现在愿意相信的朋友，请你们走到前面来，我们有一个祷告。这时我终于抑制不住自己，话音刚落，我第一个站起来，快速走在前面。我问自己，梁牧师，你怎么了？耶稣，难道我相信你了吗？突然有个声音很平静地和我说，是的。我站在前面一动不动，面无表情。当觉知祷告结束之后，我心里突然有一种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平安，感觉非常舒服，而非常，然后身边的感觉身上担子瞬间没有了，如释重负。而教会由刚才还是陌生的建筑物突然像家一样，周围的基督徒朋友突然有了一种亲人般的感觉。我心想，我这就信耶稣了，我感觉真好。当聚会结束之后，我们几个福音朋友和邀请我来弟兄坐在他的车里聊天，那种平安喜乐亲人般的感觉充斥着整个车里，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。感谢主，里面的一位女生后来成为了我的太太，也就是这位。虽然自己不是来自于有钱人家的孩子，但是由于是家里的独子，父母的溺爱多少导致我有点少爷病。还记得2008年刚来温哥华的时候，我找到人生的第一份工作，就是在 Chinatown 的大统华打工，每天都特别累，再加上学业上压力，心情非常烦躁，多次想辞掉这份工作，但又迫于生计，我又很不情愿地扛着。有一次还跟我的上司吵起架来了。每次跟父母视频的时候，我都在不停地抱怨，都说这不对那不对，这不好那不好的。但很奇妙的是，我信主之后，我的心态完全改变了。 如果在场的朋友还记得2008年的冬天，温哥华下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雪，气温一度骤降到-20°C。我记得很清楚，那天晚上10点多下班，我一个人走在接近1米积雪的路上前往公车站。我一边走一边听着刚学会的赞美诗，心里无比的平安。等了半小时公车，车走到一半居然抛锚了，只能下车走回家。我一路上在深夜里一边继续走一边哼唱着赞美诗，心里无比的平安喜乐。我突然很惊奇发现我自己不怨天尤人了，没有抱怨了。我一路上跟主交通说，主啊，认识您真好，感谢您今天让我看到这么美的雪景。其实信主之后我遇到的困难和难处一点都不比信主前少，但是我可以祷告，向我的主耶稣倾诉，同时我看他的问题的心态发生了改变了。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知道是我的主耶稣把我放在这些试炼中让我有所学习。我的主爱我，他必定看顾我，他兴起了许多环境来不断磨练我这个曾经的少爷。信主这7年多来发生了很多事，我学会独立生活，第一次打工赚钱，学会做饭做各种家务，大学毕业顺利找到了工作，到后来顺利成了家，一路走来都是主的保守看顾。每当回想起来，对主都是充满了感激。这些年来我做了很多事情和决定让我后悔不已，但是那一天晚上我决定信耶稣这件事，我一点也没后悔。相反，我感恩主拣选了我，他让我在这几年来学习很多东西，我也真真切切地感受他大爱。这绝对不是我从书本读来，从外面或者从外面听来这么简单的，一定是我自己亲身经历得到的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信主的时候一页圣经都没读过，甚至不知道大家所说的耶稣到底是谁，但是他爱我，他亲自寻找我这么一个满身污秽的罪人，让我回到他的家。朋友们，今天我们的主也在呼召你回家。
主耶稣可以回到天上美丽的家，何等的喜乐，不要不弃耶稣在我身旁，只要相信他将来在天上我们要一起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。
谢神，是神的恩典和怜悯，今天能够让我站在这里同大家分享我信主的经历。我叫郑敏，我出生在一个佛教的家庭，成长在无神论的年代。大学时第一次看圣经，觉得它完全是一本神话小说，没有一点的真实性。信主之前我没有坎坷的人生，我很幸运，学业一帆风顺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潮流，我顺利的出国。在国外凭着我自己聪明吃苦，我很快就找到了我自己要的一切。由于受佛教家庭的影响，冥冥之中我都觉得一切都是菩萨在保佑我，但又对我从小家里所拜的那个菩萨其实是含糊不清的。当时基督徒有多次向我传福音，但是顺境中的我充满了骄傲和自大，心里哪会有像他们说的这位神呢？我觉得天本该就这么蓝，水本该就这么美，我周边所发生的一切和基督徒所讲的那位神是没有关系的。直到2004年的一天，我突然的病了。我得了一种几万人中才有一人得的病，叫中枢神经发炎。当时我的发炎从手脚很快蔓延到大脑，突然之间我就从一个活蹦乱跳的人变成了一个瘫痪的人。病发又在我出差在海外的异国他乡，我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处于昏迷不知道的状态。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打击，在我清醒间隙的清醒时给我的感觉就是，人是这样的脆弱渺小和无能。当人处在这样一个无助的状态，内心就会有一种强烈的本能，那就想寻找一种依靠。神奇的是，当我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，有一位老太太在我的身边。我和她素不相识，她却跪在我的床边在替我祷告。后来才知道她的女儿和我得了一样的病，我们俩住同一个病房。当时我感到万分的不解和安慰，我心想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人呢？ 我都不认识他，他可以跪在地上替我祷告。后来才知道这是基督的爱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是这位老太太教我认识了神，她教我如何祷告。在我清醒的时候，她带我祷告；在我昏迷的时候，她替我祷告。她给我读了很多的圣经，但使我突然转变的是，她送给我一本书，叫《游子吟》。由于我当时手脚都不能动，所以大多数的时间都是老太太拿着书在读给我听。我记得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把这本书读完，我们读了一遍又一遍，是这本书把我带到了神的面前，是这本书让我相信了有这样一位大能的神，相信了有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耶稣，也让我看到了我自己是一个罪人。人们常说，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，这是神的慈爱，也是神的感召。我在床上足足不能动地躺了4年，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是怎样过来的，但只是在我清醒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我没有任何的烦躁、担忧和抱怨，完全不像以前的我。所有的朋友看到我都认为我傻了，他们为我到处的寻医，但我却相信像老太太说的，我的生命掌管在神的手中。当你有这样一种交托时，神就用他大能的手医治了你。4年里，可以说我所有的亲朋好友都为我想尽了一切的办法，从中医到西医，从名医到这种社会的郎中，我都一一尝试了，但都无济于事。终于有一天，神让我麻木了4年的手脚有感觉，并且能够动了。在以后的几天里，我就神奇般的站起来，可以走动了。当时连医生都没有办法解释，也不能接受。回想老太太常给我读的《约翰福音》14章27节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并不是世人所赐的，你们不要忧虑，也不要胆怯，和46篇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患难中时时的帮助。是神的这些话伴随了我4年。虽然老太太和我读了很多的圣经，当时我并不怎么懂，不怎么明白，但是每一次听她读完，心里就有出人意料的平安。人躺在床上不能动的4年，日子是不好过的，但是4年里内心有这样一种平安，更是神奇的。可见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拣选都是独特的，神让我们每一个人所背的十字架都是我们所背得起的。到今天我都会常常想，要不是神让我在床上躺了那4年，可能我到现在还没有信主呢。可见人的心是多么的刚硬，我们每一个人认识神都并非偶然。生活里我们常常都会说碰巧，但我想我绝对不是在碰巧中遇见了这位老太太，更不是在碰巧中遇到了神，是神把我找到，一切都是神的安排。因为他知道我的刚硬，虽然他让我走过了这4年艰难的路，但是他大能的手一直这样的扶持我、安慰我和帮助我，并将持久的平安和喜乐赐给我。感谢神，他借着我的经历让我一点一点地认识了他，也认识了我自己。他不但医治了我的病，更赐给了新的生命给我，
使我整个人得更新。我们的神不但要我们经历，更要照着他的日子和那岁月，使我们得平安得喜乐，从这中间让我们能够看到他生命活水的泉源。感谢主，信主几年来时时都经历神的恩典丰盛和同在，他不但拯救了我，更在每一天的生活里看顾和保守我。因着他的允许，使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都能用心灵的眼睛看见他，经历他。感谢神的恩典和怜悯。耶稣我救主，引我走正义路，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，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
亲爱的朋友，经过我们四位弟兄姊妹的见证，您心中有触动吗？他们每个人年纪不同，而人生的遭遇也都不一样。有人好像过着平坦的日子，有人在最终流连，有人身患奇怪的重病，但这位奇妙的主耶稣在他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做了奇妙的工作。
对呀， 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都各不相同，但相同的是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得到真正的爱，真正的平安。地上的家之所以叫人羡慕和向往，是因为只有在家中才有爱、安息和平安。可惜的是，地上许多的家都满了残缺，没有了爱和安息。
我们开始的时候唱个诗歌，说住在神家里，心中多甜蜜。耶稣他爱我们，他把神的家为我们预备了。但主耶稣为了预备这个家，他付出了何等巨大的代价呢？思佳，你可以告诉我们一点吗？
当然可以。我们都是犯罪的人，罪使人远离了神。不要说是回到神的家中，就是连见到神的面都是不可能的。主耶稣为了爱我们，他亲自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，舍命流血死在十字架上。他的死解决了我们人类一切的困难，把天上父神家的大门为我们打开了。今天只要我们相信接受主耶稣作为我们的救主，我们就可以回到天上的家中了。
亲爱的朋友们，这是慈爱的天父、宇宙真神的呼召，今天就要说在你们心中。您愿意得着这份爱吗？您愿意您的灵魂回到平安稳妥神的家中吗？来吧，相信主耶稣，回到神的家中。我正流荡远离天父，现在要回家。走过好长罪恶道路，主，我要回家。
流荡犯罪，我已疲乏，现在要回家，投靠你爱，相信你话，主，我要回家。
回家吧，回家吧，
回家吧，
不要再流荡。慈爱膀臂向我伸张，主，我要回家。
回家吧，回家吧， 我相信我们一起听了这么多首美丽的诗歌，我们也听了这四位弟兄姐妹他们信主的经历。神在我们的心中一定有一些感动，也一定有一些触动。我希望在这里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信耶稣。很多朋友都有一个误解，他以为信耶稣就是要加入一个组织。有些人以为信耶稣是需要写申请书的，要经过批准才可以的。有些人以为信耶稣以后就很麻烦，因为我现在是属于基督教的，将来或许政府也会找我麻烦。我们对着信耶稣有好多不同的概念，但是各位，我希望你明白，信耶稣不跟信基督耶稣跟加入基督教是完全两回事。在这个营地上，我们向你介绍的不是基督教，我们向你介绍的是信耶稣是基督，他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他爱你，他到世上来救你，他来寻找你，他希望改变你的人生，他希望跟你有一个个人的关系。你愿意接受他的爱，你愿意向着他把你的心打开，说耶稣，我盼望能够得到你赦罪的恩典，我盼望你能够给我新的生命，我希望你的爱能够充满在我的里面，让我也人生有爱，可以去爱我周围的人。当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意的时候，你告诉神，这就叫信耶稣。你不需要看过圣经，你不需要懂得许多的道理，但是你需要有一颗愿意的心。我希望我讲得够清楚了。你不需要填任何的申请表格，你不属于任何一个组织，你是属于上帝的。神爱你，你信了他，你就是他的孩子，这就叫信耶稣。在我们今天晚上结束之前，我想请求大家把眼睛闭起来。你想一想，回想你这一辈子，这一生你走过这么长的路，有得意，有失败，有伤害过别人的时候，有被人伤害的时候，你回想这一生，你希望不希望有一位真的上帝，他可以赦免你过去一切的罪，他可以让你重新再活一次，他可以让你的人生充满了爱，让你可以改变你周围的人，你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。你愿意不愿意这一位上帝的爱临到你和你的家？你想一想，这件事儿没有别人可以替你决定，这件事儿没有别人可以逼你，连上帝都不强迫你的，这件事必须是你自己百分百 甘心乐意。你想清楚，如果耶稣真的是上帝，他爱你，他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他要赦免你过去的罪，他要给你新的生命，他要带领你牵你的手走一条平安喜乐的道路，你要吗？如果神的灵感动你，你现在心里面有这个意愿，你说耶稣，我希望得到这个福气，我现在就邀请你把手举一下，告诉上帝说，上帝，我要这个福气，我看到了请放下，我看到了请放下。还有哪一位？我看到了请放下。还有哪一位？我看到了请放下。我看到请放下。还有哪一位？不要看别人，自己想一想，你愿意不愿意得到这个福气？你愿意，你就把手举一下，告诉耶稣，恭喜你，请放下。还有哪一位？还有哪一位？我看到了，谢谢。还有哪一位？还有哪一位？你说我也愿意。哎呀，您真有福气，恭喜您，恭喜您，恭喜您。还有吗？还有没有哪一位你要得到这个福气的？请注意，哦，我看到了，恭喜恭喜。恭喜恭喜恭喜，好，请放下，好，请放下，我看到了。各位朋友，如果说有人要送你一个礼物，你只有两个态度。一个态度是欢欢喜喜的接受，一个态度说谢谢，我不要。上帝今天晚上要给你的恩典，你也是可以有这两个选择。你可以说谢谢，我真的很高兴我可以得到这个礼物，赦罪的恩典，新的生命，平安喜乐的人生。你也可以说谢谢，不必，我自己过得很好，没有上帝我很开心。这个选择在您手上，但是请记住，无论你选哪一个，你可以自由的选，但是你没有办法选选了以后的后果。听得清楚吗？你可以选我要耶稣，也可以选我不要耶稣，但是你不能说我不要耶稣，但是我希望有信耶稣以后所带来的恩典。对不起，你得不到。同样的，你不能说我要选有耶稣，但是我不希望过一个有耶稣以后的日子。不会的，你的选择是自由的，但是你选择以后的后果是注定的。我最后再问一次，还有谁今天晚上就要选，不用等到明天，说我要信耶稣，还有一位吗？有没有？哎呦，恭喜你啊，恭喜恭喜。好啊，我现在要请求刚才每一个人心里面愿意说我愿意让耶稣来爱我，来救我，来改变我人生的人，跟我一起祷告。已经信主的人，你帮忙也一起说。如果你刚才没有举手，但是你心里还是愿意的，你也可以跟我一起说。好吧，我们现在开始。主耶稣啊，我以前是一个不认识你的人，我在这个世界上漂流，我经历了许多不同的事，我到今天晚上，我还是对很多事不了解，我也对你不了解，可是我听说你真的是上帝，你救了很多其他的人， 你改变了他们的人生。我羡慕，我希望可以得到，我愿意你来爱我，我愿意你来救我，我愿意你来改变我的人生。所以我现在把我的心向你打开，求你住进来，做我的主，也做我生命的主宰，让我能够活着有爱，有平安，有喜乐，我可以去爱我周围的人。求你听我这样子的祷告，我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这个祷告简单不？非常简单。但是您知不知道，这么简单的一个祷告，在你的生命中所要带来的改变却是非常不简单。我回头一想，半个世纪以前，我也做过这样子的祷告。当时我根本不懂我在干什么，但是半个世纪过了，我回头看我这一生，我可以告诉你，这是我这一辈子做的最好的一个选择。我可以失信，我可以失败，我可以做很多不该做的事，但是上帝永远是信实可靠的，他爱我们爱到底。今天你在神面前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决定，这是你一生最大的祝福。你现在不懂，就跟我当年不懂一样，但是没关系，你不需要懂，上帝会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的往前走。你将来有一天会像刚才那些人一样，愿意用诗歌，愿意用你自己的经验去劝那些还没有信的人说，别傻了，赶快信吧，这可好啊。刚才这些人随便他唱什么，随便他说什么，没有一个人会付钱给他说，哎，你要这么说啊。他们会这么说只有一个理由，那是真的，那是真的，为了要帮助今天晚上在神面前你做了这个选择的朋友，在信仰的路上能够走得更好。我现在请求大家，我们起立。我们把《回家吧》那条诗歌再唱一遍好吗？
论儿到远离问道，现在要回家，走过好长没有道路，主我要回家，回家吧，回家吧，不要再留到慈爱膀臂向我伸长，主我要回家。
第二节，
曾犯罪我已疲乏，现在要回家，投靠你爱，相信你话。
主，我要回家，回家吧，回家吧，不要再留待，慈爱膀臂向我伸张，主，我要回家。
我们预备了两本书，一本叫《认识真理》，这本书是一个从四川到德国去学化学博士的人，他在德国七年，在这七年的中间，他花了很多时间跟基督徒辩论，他希望唤醒那些迷信的人，但是七年以后他自己信了耶稣。他这七年中的挣扎，以一个知识分子，他来思考三个重要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从科学的证据来看，到底有没有上帝？第二个问题，从考古的历史来看，圣经这本书可靠不可靠？第三个问题，耶稣这个人真的就是上帝到地上来做人，被称为神的儿子吗？凭什么我们就相信一个犹太人的木匠会是上帝到地上来做人呢？有什么证据来支持这个想法呢？他写的这本书对着每一个愿意相信耶稣的人，会成为我们信仰中很重要的一个基础。第二本书是广州的王国显弟兄写的，在基督里长进。这本书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告诉我们，信耶稣这回事儿，不是我们想象的，我今天信了耶稣，明天要找工作就找工作，要骗老婆就骗老婆，想啥有啥，没那个事儿。这本书是告诉我们，你今天成为神的孩子，你怎么样在每天的生活里一点一滴的长大，慢慢的跟神有更好的关系。我们要把这两本书送给今天晚上你愿意相信耶稣的朋友。所以我现在呢有一个要求，就是请刚才你诚心在神面前跟我们一起祷告的朋友，你走到前面来，我给你们一个祝福的祷告以后，我们的同工就会把该送给你们的书送给你们。现在就请往前面走好吗？勇敢一点啊，勇敢一点，刚才不管你有没有举手，你心里面愿意就走到前面来好不好？来，往前面走，就走到我面前来啊。来，还有哪一位？来，到前面来好不好？到前面来，来，往前面一点走，后面还有地方给人家。哎，对，来，到前面来，来吧，到神面前来，让我为你祝福祷告好不好？然后我们可以把书送给你。还有哪一位？来，到前面来，回家吧，回到神的家中，享受赦罪的平安，享受神一切的恩典。到前面来。还有哪一位？还有吗？来，往前面一点走啊、哦！恭喜恭喜。来，还有吗？还有哪一位？我再重复一遍啊，耶稣他从来没有说过凡搞清楚的可以来，他没这么说。 耶稣说凡愿意的都可以来，你愿意吗？就到前面来。还有没有一位？我们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啊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为着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，是你莫大的恩典临到了他们。当他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深深的相信你的应许是真实的，因为你说凡到我面前来的我一个都不丢弃。今天他们到你面前来，就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他们一切的罪恶，求圣灵把得救的喜乐和平安加在他们的里面，更求天父把他们的名字记载在天上的生命册，让他们今天属于你，永远属于你。我们也继续为着我们中间还有一些朋友，他们不能够做这个决定，亲爱的主，求你的圣灵明天继续感动他们，让他们可以快快的跟我们一样，都能够脱离罪恶，回到你的家中，享受从你来的大爱。但愿主你自己的平安喜乐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。我们如此祝福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，阿们。请同工们招呼一下好吗？
可以这样过来哈，一个一个过来，我们就发给你哈，这样过来
啊。其他的人请坐。